俄国媒体话，法国两千人特战队准备赴乌克兰，美国已备两套方案斩首普京。以色列派军事小组密会拜登，白宫证实哈马斯一大人物被斩首。川普未获4.64亿美元保证金，马斯克束腰投共和党。Google 被指41次干预选举，中共老保喺美国做呢啲事被驱逐，中国人都等住睇。邯郸三个未成年，点样处理？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20号，礼拜三，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系林欣。普京喺俄罗斯大选后宣布当选，美国明确表示唔会向俄罗斯发送贺电，同时俄罗斯放出消息话，法国已经准备了2000特战队士兵进入乌克兰，而多个北约国家已经陆续从俄罗斯撤侨。请睇报道。
多家媒体报道话，18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巴特尔在记者会表示，俄总统大选是极不民主的过程，选举既不自由亦不公平，美国肯定不会发贺电。普京很可能会继续担任俄罗斯总统，但这个并不能够成为他实施独裁统治的藉口。不单止是美国，德国政府亦都表示不承认俄罗斯总统选举的合法性，并拒绝称普京为总统，亦都不会祝贺普京的胜利。19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表示，俄罗斯收到消息，法国已经准备派遣一支军事特遣队赴乌克兰，最初将会有大约2000人。他说，如果他们到达乌克兰领土，他们将会成为俄罗斯军方的主要目标。而法国国防部否认了这些讲法，说纳雷什金提到法军在乌克兰的言论是不负责任的挑衅。这个是俄罗斯有系统地使用虚假信息。路透社援引法国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联合国说没有办法确认法国是否准备派遣大约2000人的特遣队前往乌克兰。目前波兰和德国正在为乌克兰建立一个国际装甲车联盟。博主 Alex Chan 发帖说，波兰防长和德国防长会晤之后，表示波兰和德国正在承担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的责任，将组建快速反应装甲联盟来支援乌克兰。从7月开始，由2500名波兰士兵和2500名德国士兵组成的战斗群，将随时待命，准备快速反应完成任务。3月26号在华沙，波兰和德国将激活联合装甲车辆支援乌克兰。英国、意大利和瑞典亦都表示将加入这个联盟组织。值得关注的是，根据阿波罗网报道，美国近期突然开始撤回在俄罗斯的大使馆人员，跟住包括德国、英国、韩国、加拿大等北约成员国亦都相继宣布撤侨计划。这个引起外界猜测，北约是不是在提前部署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因为撤侨行为通常是国际间发生重大冲突甚至战前准备的行动。马克龙要求俄罗斯在奥运会期间停火，亦都被普京拒绝。最新消息是，德国总理索尔茨将会在4月访问北京，而普京会在5月访问中国，同习近平见面。与此同时，习近平将在5月访问法国。就在昨日18号，中共驻瑞士大使王世廷表示，北京密切关注瑞士即将主办的乌克兰和平会议，并且有可能考虑参与和平会议。但是在17号，中共军队发言人仲说，如果北约和美国袭击俄罗斯，北京将会介入。中共特使王克俭17号和哈马斯头目哈尼尔会面。外界认为，中共在北约和俄罗斯的形势不断升温的情况下，似乎正在以哈和俄乌两场战争中同时搅浑水，制造分歧。近日普京多次表态，如果美国北约介入战争，他不排除使用核武。台湾关键时刻节目中引述 Newsweek 早前的报道说，如果普京真的跨出这条红线，那美国已经设想了两个方案，温和的手段就是拜登主张的 用非核子武器对普京进行斩首行动，而军方的主张就是选择进行一个核选项，弹道导弹潜艇已经定位，全天候警戒。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再次访问中东，希望达成以哈之间的停火协议，同时进攻拉法已经倒计时，内塔尼亚胡将派军事小组密会拜登，而白宫今日证实以军进攻拉法的一个重大目标人物已经被斩首。请听报道。
3月19日，布林肯在访问菲律宾期间表示，他这个礼拜将再次访问中东，今次他将会会见沙地阿拉伯和埃及的高级领导人，讨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的正确架构。这个亦都将是去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引发战争以来布林肯第六次访问中东。布林肯表示他还将与沙特和埃及官员会晤，讨论如何向加沙提供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加沙的战后规划。布林肯呼吁以色列希望冲突尽快结束，当冲突结束的时候必须为加沙制定一项计划，这个亦都符合以色列的自卫需求，确保10月7号的事件永远不再发生。目前对于以色列来讲，国际压力很大，拜登亦都警告进攻拉法是错误。3月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国际压力越来越大，但是以色列一定会进军拉法，完成对哈马斯的清剿，争取早日结束战争。他还表示将从不同的地方向加沙地带输送大量的援助物资。18号拜登和内塔尼亚胡进行通话，今次是他们两个一个月以来第一次进行通话。内塔尼亚胡同意派遣一个外交和军事官员小组前往华盛顿，和白宫和美国政府的一些成员讨论以军在拉法市内的地面行动应该怎样进行，来尽量减少平民伤亡，并制定包括对哈马斯领导人进行针对性攻击等替代方案。19号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明确表示，哈马斯的大人物伊萨近日被以军炸死在地道中，哈马斯另一名指挥官托梅克亦都在同一次袭击中丧生，而伊萨亦都是以色列空袭加沙的一个重大目标。沙利文表示，以色列亦都摧毁大量的哈马斯部队，击毙包括高阶指挥官在内的数千名哈马斯战士，而其他高阶领袖就匿埋，好可能匿埋在哈马斯地道网络的深处，正义亦都会降临到他们身上。
3月18号，川普的律师公布消息，川普还未找到担保公司来承保4.5亿美元的巨额保证金，因此要求上诉法院推迟执行判决。请听报道。
早前川普在纽约被法官恩戈伦判罚4.64亿美元，川普需要在下个礼拜之前缴纳全部保证金。川普的律师表示，川普已经同30间担保公司进行接洽，但没办法找到担保公司能够完全承担4.64亿美元的保证金。川普目前有30亿的财产，但是川普的绝大多数财产在不动产里面。川普的律师要求上诉法院准许推迟缴纳保证金，一直到他上诉结束，理由是川普房产的价值远远超过罚金的额度。亦就是说，如果川普在3月25号之前筹集不到钱，有可能会逼川普出售不动产，他的纽约地产大楼、川普大厦和佛州海湖庄园都可能会被纽约总检察长没收出售，来缴纳川普的罚款。川普在真相社群上面表示，这一笔保证金的规模违反宪法，违反美国法律，史无前例，对任何公司来讲都是不可能的。纽约邮报在18号发布社论，批评民主党政府的做法是在利用司法的手段阻止川普参选，从而打压竞争对手。一直以来有很多网友希望全球首富马斯克能够伸手帮助川普，虽然近期传出川普和马斯克见了面，但马斯克说 川普总统喜欢讲嘢，但冇话要钱。他亦都预计自己不会向拜登或者川普提供任何资金。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表示，川普一方面提前两个月攞到党内的绝对领军地位，另一方面个人官司令他陷入困顿，攞不出钱，有可能被迫卖楼，甚至被迫破产。方伟先生提到，有网友留言给他，说美国怎可能会有这样追杀川普的检察官，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怎可能有这样的检察官判人家5亿，那就将人家逼上绝路，难道不违法吗？方伟认为，由于美国海洋法系是案例法的体系，办案的检察官和法官有很大的裁量空间，亦都要求检察官、法官诚实、可靠、有勇气，所以美国联邦法官是终身制，但是要求法官是有道德的。所以出现这些问题的关键原因是人出了问题，再好的法律都没用，人道德坏了，法律就没用。马斯克近日在 X 上发帖说，美国人民应该掀起红色浪潮，在11月投共和党人的票，否则美国就玩完了。他说，试想这种情况再继续恶化4年会是怎样。
美国保守派机构媒体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从2008年开始， Google 有意干预美国选举高达41次之多。这些干预行为在2016年川普第一次加入大选的时候开始加剧，并一直持续至今。请看报道。
这个机构发现，在过去16年中，谷歌利用他们的审查技术推动左派候选人取胜。最新的例子就是谷歌的人工智能工具双子座拒绝回答不利于拜登的问题。媒体研究中心呼吁美国国会调查谷歌侵犯言论自由和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行为，包括通过暗中捐助、干扰和以违背服务条款为名欺骗用户，并敦促国会采取行动阻断谷歌大规模干预的行为。这个机构同时建议选民要使用不带有偏见的搜索引擎来取代谷歌。而另一个中国富豪干预美国大选的事亦都在美国纽约引发热议。中国亿万富翁陈辉承认向一名纽约市官员、一名美国众议院议员和一名国会候选人非法捐赠，违反了美国选举法。他还用假名、用欺诈的手段从中国转了$500万，办了很多个身份逃税。美联社今日报道，住在曼哈顿和长岛的中国电影大亨，从2021年纽约市的一场竞选开始，他就用钱来招募政客。联邦检察官说，2021年3月他向纽约现任市长亚当斯捐赠了$2000，之后又向一名未透露姓名的纽约市候选人提供超过$10,000的捐款。目前民主党市长亚当斯被联邦调查，亚当斯手机亦都被没收了。曼哈顿检察官今年夏天对涉嫌捐赠计划的调查已经导致6个人被捕。这6个人被指控试图将公共资金转移到亚当斯的竞选活动中来获得政治好处。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陈辉还承认他在2019年提交了虚假的美国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申请。在2008年，中共的一名官员向他提供了用化名的假身份证明文件。陈辉是北京臭名昭著的夜店天上人间的老板。在北京众所周知，天上人间是为权贵官场提供色情的高档会所。陈辉之前亦都被列入福布斯亿万富豪榜，他所持有的电影和娱乐公司的股份估计净资产达$1,800,000,000。目前陈辉可能要放弃绿卡并被驱逐出境，否则将面临最高27年的监禁。
近日关于邯郸3个未成年人残忍手段杀害同学的事引爆网络，3个13岁孩子落手如此狠毒。案件律师在网上发布了尸检的过程，说受害人面部10多处钝器伤，身上到处是惨的伤，肝脏出血，眼睛盲了， 律师话非常恐怖，惨无人道，全中国嘅人都喺度睇住呢三个人渣，最后会点样处置？请你报道。
施暴者同埋受害人都系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打工唔喺屋企，几个细路犯咗案，翻到屋企就好似乜嘢都冇发生咁，一样玩游戏、食饭、瞓觉，泰然自若。视评人唐正远分析，呢个事件多数有大人参与，因为要挖嗰个埋尸体嘅大坑，一个壮汉都要用六个钟头先至做得到，嗰几个细路仔点会有咁大嘅力气呢？在中共体制的社会入面，弱势者被欺负，社会无正义，无公权力。铁链女、唐山烧烤、胡音宇被活摘器官，最后都是不了了之。三日两头校园暴力不断发生，不是老师打学生，就是学生霸凌。而今次三个未成年者，他们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了一个事先考察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对受害者的霸凌。他们欺负了受害者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学校和家庭都没有对他们进行应有的惩罚，才毫不犹豫冷血地杀人。因为中共的教育没有在他们心目中形成什么道德底线，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人的尊严、生命是不可侵犯的。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